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肚子好饿，可不可以吃晚饭？他妈妈说，还不行，再等一下，等爸爸回来就可以了。小朋友说，爸爸不是坐在客厅吗？为什么你还说等爸爸回来？他说，爸爸身体回来了，心还没回来哈。啊，刚才我们姊妹带我们唱诗，说要把心给主。我想这是我们每一次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们是预备好自己要来朝见神，我们也把我们自己预备好要让神今天对我们说话啊！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的讲员，有不同形式的聚会，但是那些都不过是外面的，那中心永远是主自己啊！所以我想刚刚听到报告说，这是你们贵教会买了新会所以后第一次的培灵会，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哈。我们为了这几天主能够跟在座 不管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对我们再说一些深刻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些的改变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开头我们为了这几堂的聚会，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把一个这么宝贵有荣耀的应许赐给我们，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与我们亲近。我们把晚上这段宝贵的时间，把这几天这四堂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最深的需要，就是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最深的渴慕，我们就是渴慕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被你所得着。主啊，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会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那样子听到却不能行道。常常只是在表面上我们被你改变，可是我们生命却仍然原封未动。主啊，我们把这几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用你自己向我们显现，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把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也用你那不改变的爱来安慰我们中间所有受伤疲倦需要你的心灵，让我们这几天里里外外我们都得着复兴。主啊，再一次得着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一代真是成为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刚才听吴弟兄那样报告，觉得很亏欠你们哈。不是我故意不来，实在是真的是走不开来哈。我今年辞掉了七个聚会，是去年就答应的，但是实在走不开来，所以只好跟人家一再道歉。那因为我们自己教会本身也有很大的需要，那再加上我自己身体各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限制哈，所以很多很多地方新的，特别是新的地方不敢接受邀请。那老的地方呢，太久不去，人家会认为说我跟他们有过节啊。所以我进中国越久呢，在中国得罪的人就越多，因为很多人从各地跑来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那么讲的五六年我都不去，他们就认为我看不起他们。有一些受伤的话都传出来，可是我真的是很亏欠哈，那非常有限。但是我在想，今天在这样子一个教会，在全世界有这么多奉主名的聚会，那我们就很希望说教会的力量，教会的复兴不是只是建立在讲台的信息啊。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活泼第一手的经历和关系，那这样子我们本身每一个人都带着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是世上的光，都是世上的盐。主耶稣用最简单的比喻，但是却讲得这么深刻，光跟盐都是有非常明显影响力的啊！你看一个黑暗的房间，再小的蜡烛它都能够把光带到黑暗里面去，对不对啊？你这个盐这么微小，可是只要盐下来了，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很多人会因着我们基督徒的出现，在黑暗中他们带来的光明的盼望啊，在这个平淡乏味疲倦的人生里面，因着基督徒他们重燃盼望，重新得到力量。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啊！我真的希望这个世代神的儿女们不管在哪里啊，我们都能够跟神之间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关系啊！这件事情太宝贵了哈。 那我刚刚听吴弟兄讲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很紧张的是，因为你们有很多人说听过我的信息哈，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的，请举手好不好？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见面哈，那有听过我信息的举手，哦，也是不少哈，我去年跟我二哥于木杰，他不久以前曾经来过哈。那去年夏天我跟他在希腊服侍的时候，那我比他先到，我先到了雅典。雅典的负责弟兄接待我的时候，他家里面有个7岁的小女孩，他一看到我，他就说："哎，叔叔，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你。"我说我没有上过电视啊。那他爸爸说那是光碟片了啊。那我就晓得他在家里面，他说我爸爸天天都在家里面放你的光碟片，所以我看过你。那么，然后我跟我二哥约好在帖撒罗尼迦哈，这很稀奇哈，隔了2000年，帖撒罗尼迦还是有教会，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教会。那我们到那边去培训那边的同工们的时候，我比他先到帖撒罗尼迦，他比我，我跟他同时到。那来接我们的弟兄呢，他带着他一个大概才3岁的小男孩哈。那他一见到我呢，他也是说："哎，叔叔，我在电视上看过你。那"那这个他爸爸也是说是光碟片哈。那一天其实我到帖撒罗尼迦，我跟我哥哥都很兴奋，因为出去服侍虽然很累，但是能够到像帖撒罗尼迦这种保罗去过的地方，心里面总是很特别，对不对？你能够去探访古道，能够想想前辈们曾经来过这里，总是很兴奋的事。可是很遗憾的就是，一路上我就听见这个他爸爸在那边骂他这个3岁小孩子，他说："保罗，闭嘴！"他那个3岁的小孩就叫保罗哈，那个小保罗就靠着我的身上一直跟我讲话，讲东讲西的，然后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你啊，什么什么。他爸爸一直说："保罗不要吵，保罗闭嘴。"把我这个所有这个心里面对保罗的这个怀念都给他给打破了。然后私底下我就跟我二哥讲，我说这怎么办？他们都看过光碟片，我说这样子这个道他们都听过了。那么我二哥安慰我哈。他说："这个林道亮院长曾经讲过，他说一篇道，除非大家听过30遍，不然没有真正听懂，没有听进去。”他说 Rick Warren 说大概要50遍啊。我说："好好好，我真的这样我就放心了。"所以我到那边我就还是很释放的讲哈。那有一些故事他们早就听过了，有一些例子他们也听过了，可是真的还是不一样哈。我想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向主新鲜。对主的渴慕新鲜，我相信很多道我们都会愿意重听的。我记得有一次沈保罗牧师办那个释经讲道的时候，这个唐秋之牧师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田纳西有一个牧师，他有一篇道讲的这么有圣灵的同在，他们为了这篇信息，他们教会就定了一个节日，每一年这一天请牧师再讲同样的道哈。然后还不仅仅这样子，有很多人每一年这一天跑来教会听牧师讲这篇道，然后他说他这篇道已经讲了大概500-600遍。弟兄姊妹就希望同样的信息再听再听再听。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哈，你看我们圣经百看不厌，对不对？诗歌，同一首诗歌我们老是爱唱，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唱新歌常常被我们骂，一天到晚换新歌他们就是喜欢唱新歌觉得新歌比较流行哈，比较赶得上朝代我们说很多好的诗歌都是生命的经历写出来的不能够糟蹋。那我想同样的信息，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希望主在对我们说话。我这一次来交通一个题目是说从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然后来看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我知道我讲这个信息是有点大胆哈，因为我自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很多人读旧约从来没有出过埃及。你知道我讲什么哈？这个网络上曾经统计过，基督徒读经圣经哪一卷书你读过最多遍？旧约是创世纪，新约是马太福音，这是最高的比率啊！很多人创世纪都是故事，还读到出埃及记前半还可以， 到了后半就都倒闭旷野。所以我说旧约出不了埃及，新约到不了罗马。把四福音跟使徒行传读完呢就完了哈，这个罗马从来没读过啊，罗马书在哪里也不知道。那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而我今天要讲出埃及记哈，那这是一个勇气啊。可是我实在觉得最近出埃及记的信息重新回到我的里面哦，在我里面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信息对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三年多前到芝加哥去参加一个大会，是美国好几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像穆迪神学院的院长跟那个Jim Simbler， 就是你们这个 Brooklyn Church 去的哈。啊，那次在讲道的里面呢，这个辛巴的牧师他曾经讲，他说有人曾经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讲道都讲这么老的道，都已经100年的老道了。那西牧师告诉他说，我讲的道不仅仅是100年，是2000年的。他说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会改变的是外面的世代，但是神的话属灵的原则从来不变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出埃及记是3500年前的。出埃及记是西元前1446年啊，就是圣经学者大家比较公认可能写作的年代，1446年啊，他们出埃及，到迦南地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讲一本非常非常古老的书，可是我相信当你们听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卷书原来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甚至跟将来的世代是这么贴切。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征战，两军交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跟我们将来不久要面对的时代这么严肃。你稍微回头看一看，我们上一代，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跟将来可能继续下去的这个时代，我想只要你在主面前有一点警觉的话，你要知道这场的征战其实是非常严肃而且极其可怕的。从我小看见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基督徒神家复兴的情形，到我这一代，到我现在在服侍的年轻的一代，然后再到我们的孩子们的下一代，你已经看见属灵的这个数值跟水平其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你不要讲属灵了，就连生活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这个人道德的观念，你说现在的年轻孩子借着这些电脑，借着这些网络，他们受到的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塑造，人生的态度啊，他们的性格啊，这个身心灵的情形，那简直是，原谅我说，那是一落千丈。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再不醒悟起来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神家前面那个属灵的危机其实早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我要挑出埃及记，因为我觉得这一卷书实在跟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哈。那我是从出埃及记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那不光只是叫我们免去将来的审判，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心意，那这是我们这几天要一起来看的。神等于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把我们给招出来哦，这个已经堕落的，已经在仇敌辖制底下的，好像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的，整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而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不光讲到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也今天应验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儿女们身上。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去一个荣耀的境界，把我们带进去一个丰盛的生命，讲到在基督里面，叫我们今天能够每一个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来承受属天一切的祝福，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基督丰盛的生命，也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最深的安息和完全的满足。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宝贝的事情。所以我想在我们讲下去以前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因为整个出埃及记是一个很好的表号，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讲到神借着摩西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 然后带到迦南地，而这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生动的图画。那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就完全是可以适用的。神把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一样要招出来，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指的什么呢？迦南美地最简单的属灵意义叫做 in Christ， 在基督里。神把我们完全从世界里面带出来，带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今天我们讲出埃及记，或者讲从世界救出来，不是跟佛教或其他的宗教哈、要叫我们到山里面去修养，到我们到深山里面，到远离人间烟火。弟兄姊妹，那个不叫圣经上救出来哈。圣经上救出来，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耶稣基督的门徒，神主为我们的祷告是让他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世界；在世界，但是却胜了世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有的情形。等一下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世界在人身上的力量哈。那我只是先讲一下为什么要用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是一个最具体最生动我们最熟悉的故事，而它完全 apply 可以适用在我们今天的经历里面。那我想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们的圣经合起来可以继续讲下去。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什么叫做世界。那我们很直接的领会就是神创造了世界，对不对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山有水有天空有星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走兽花草，那这是神所造的所谓的外面的世界哈。那个不是我要讲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在堕落了以后，人用他的态度动机方法不一样，所以让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很多的地方失去了它的价值，或是被仇敌利用。但是这个不是我要讲的，今天我要讲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界的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15节到17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能不能跟旁边合看一下？因为这几节经文蛮重要的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请注意到这里，老约翰特别劝我们不要爱世界。然后他底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通通都跟物质的东西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不要爱世界大家先脱离一个我们传统的观念，觉得不要爱世界是说你不要去买名牌车子不要去穿名牌衣服不要去穿这个很奢侈的东西，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外面。其实圣经上重视的是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和地位，这是关键。所以钱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捆绑，但钱对某些人来说是神借着他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出去，神借着他能够行神迹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常讲的话钱财不能成为你的主人，钱财是最可怕的主人，但是是最好的仆人，对不对就是今天在乎你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我从前听那个陈锡森弟兄他有一次讲到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所那时候所在的教会聚会所是非常严格对付所谓的世界这个不要说吃好东西是爱世界，你穿白衬衫以外的都是爱世界能喝咖啡喝茶爱世界看电影更不要说了看电视看电影都是爱世界。那么他自己呢，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他在忘了是在学生时代还是稍微大一点， 那个时候演《耶稣传》，他很想去电影院，从来没有去过。但是《耶稣传》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找到借口了哈，我们是去看《耶稣传》啊。可是呢，又怕别人骂他，说他爱世界，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带领他的一个弟兄，两个人就私下约好了，说我们去看《耶稣传》，但是又怕别人看见，所以呢，在台湾大热天，两个人去买票的时候，穿着雨衣去，为了怕别人发现他们去看电影，说他们爱世界。他后来自己再成熟一点，他回头看这些事的时候，他才觉得说，我们传统的观念都觉得世界是外面的，其实世界是，尤其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对于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个捆绑的权势，啊，一个诱惑的力量，啊，仇敌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攻击的一个破口，就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很容易让我们这个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会受到牵引诱惑。底下也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永远长存，遵循神旨意的哈。那我想这是世界的特质，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整个世界你所看见的、摸着的、感受到的，有一天它都要过去，它是非常短暂的。犁头神弟兄曾经说过，有谁会存钱到宣布破产的银行，就不要把钱存到已经宣告破产的银行，这是我们都懂，对不对？你们好像不一样，你们会存钱到破产的银行吗？不会嘛，对不对？可是整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有一天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这个世界要结束，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圣经上说都要成为过去，暂时的倒闭的了，宣告倒闭的了。可是今天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力量、精神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一个出埃及记，大家都觉得是老掉牙的熟故事。可是你拿回头看你们、看我们今生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世界在我们身上一样在捆绑我们。我们在硅谷，很多人常讲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晓得东岸讲不讲哈。在我们那边，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是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可以说，神儿女们不可以说这句话。我们怎么能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哈，那世界在这里辖制我们、捆绑我们、逼迫我们，我们要起来 fight。如果我们不起来征战，我们已经是世界的奴隶了。在这里讲到世界的第一个特质，它是暂时的，它有一天要成为过去啊。第二件事情呢？刚才我们读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圣经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很想爱主，老是爱不起来，你很羡慕别人在手柄在波饼聚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会感动会流泪，你说我为什么好像绝缘体呢？啊，别人都感动成那个样子，我都没有感觉呢？弟兄姊妹，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这是主说的，而且这是经历上我们可以证明的。而且不仅仅这个样子，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这个凡是以世界为友的，就是以神为什么？为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世界哈。世界在这里一旦抓住我们的心，你不可能爱主，你顶多做一个不冷不热维持聚会的基督徒，你不可能做一个那样子清新爱主常常被主的爱所充满的地，因为这是神的话。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在房间里面大哭哈，他爸爸妈妈，他妈妈先跑过来看他怎么回事啊，一个小小的孩子，他的手呢伸到这个传家之宝的一个古董花瓶，那个花瓶大概价值连城啊，这个传了好几代的哈，那不仅仅贵重，而且这是有纪念性，因为传了好几代啊。小孩的手拉不出来，妈妈怎么拉不出来，叫爸爸来，爸爸拉也拉不出来，倒肥皂水也出不来，你说怎么办？ 打破，因为那不是你的花瓶。你要想这一打破，肯定十辆奔驰飞掉了啊，普通一个豪华这个别墅飞掉了，价值连城的古董哎，那怎么办？还是得打破呀！你们怎么拉都拉不出来哈、啊？你们听过我故事哈、啊？就后来两个夫妻两个讨论了老半天，只好狠下心，啪一下打破了。打破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小孩子握着拳头。哦。爸爸妈妈很好奇，把他拉开了一看，里面一毛钱。因为他一毛钱掉进去了，小孩子伸进去捡到了，抓着不放，就出不来。爸爸妈妈用尽的方法，到最后只好啪打破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这样子破碎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照着我们的判断，因为那个孩子不成熟，他不懂什么叫做古董花瓶啊，他也不懂这一敲那个损失是多大，不仅对父母，将来是要传给他的，他等于把他自己将来要继承的这个无价之宝给打碎了，就为了抓那一毛钱。今天我们常常为着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手抓着，可是我们却付了极重的代价。多少人为了到中国赚钱，把家庭给拆毁了；多少人为了因为一个新的工作可以更多赚钱，那个 startup 的公司把自己的健康给赌进去了；多少人为了要追求成功、成功、成功，父子之间的关系极其恶劣，很多宝贵的东西都在因为我们拣选，我们抓住一些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而被我们牺牲啊，这个受到了伤害。而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永生的追求不光只是得救的问题，我们将来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行的到神的面前，为着我们所行的要向神交账的，那个时候的后悔那是大的。你才会晓得我在地上抓着这个房子，抓着那个车子，抓着那个事业，抓着那个董事长的名号，结果我把永生、把永世里面这么多的福分都在时间里面给浪费掉。弟兄姊妹啊，这是重要的事。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雅各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都要我们起来跟这个世界征战。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人若要跟世界为友啊，就是与神为敌。而雅各接下去说，凡是想要与世界为友的，还不是说你真正已经成为朋友了，你只要想跟他为友，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这是一件，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去直接针对生命里面的问题，最症结的问题，而我们只希望借着一些培灵会、灵修会，我们这个人就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从软弱中得到释放，我们就能够从破裂的家庭里面得到医治，我告诉你，那只是幻想。我们必须要从生命里面去着手。我们告诉福音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信耶稣不是劝人为善，乃是针对你生命的问题。我今天来的路上旁边正好碰到一个旅游团哈，那我旁边坐的两个60多岁退休的，从中国正好从四川出来的啊，我就借着讲四川地震，讲到后面，我就把他们带到福音哈、啊。所以下飞机前最后半个小时，我带他们两个做决志祷告。弟兄姊妹，我就是告诉他们，人生到底什么东西是可靠的？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带到永远去？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一个抓一个，看一个抓一个，弟兄姊妹把爱主的心给抓掉了啊，而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其实我们在神的手中，神根本没办法用我们。而且更实际的影响哈，你看诗篇16篇第四节，他说：“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姊妹，不要管别人说你爱不爱世界，我们要在乎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不要去分析到底世界是什么什么什么叫做世界，你应该在主的面前祷告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里面让爱神的心逐渐冷淡，有什么东西叫我里面真实的喜乐满足从我里面出去了。属灵的原则是真真实实的，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然加增。这是属灵的定律，这是属灵健康的温度计。你问问看，你最近的生活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呢，还是越来越劳苦愁烦加增？同样的，大卫诗篇十六篇到了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我的心就不致动摇。”底下开始讲什么？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这样子的生活好不好？羡不羡慕？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好不好？你们是活在天上还是什么？
好
啊，你们已经够好了，是不是？没反应，太好了。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哇，这种生活世界上谁能够给我们？但是你就发现，那个关键在于到底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到底我们在乎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到底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切的关键。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哈。这个外面的世界还不是最可怕的，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有很多诱惑，外面有很多广告、海报、杂志，这些外面的东西会刺激我们啊，外面的东西会吸引我们的心。哎呀，住那样子的房子多舒服啊！电视上照出来，哇，住这样子的房子多享受，会吸引我们。可是真正的世界是里面。马丁路德讲到，外面的教皇虽然可怕，但是我心中，坐在我心中宝座上的那个教皇更可怕。那是讲他自己。外面的世界会吸引我们，但是弟兄姊妹，里面的世界才是真正捆绑我们。所以保罗能够说，我知道如何处丰富，也知道如何处贫穷，对不对？或不管是有余，不管是在主人面前有缺乏，他这个人随时随在，他得了秘诀。因为他有足够了，有足够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你拼命想赚钱啊、神不让你赚大钱哈，那是神怜悯你。神知道你钱赚多了，这个人就掉了，真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处丰富，丰富一来你这个人这个就垮了，不要神。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哈，这个希望神在我们里面制造一个很单纯的心啊，在今生经过，我们不过就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啊。那个接待我的弟兄真的很有爱心哈，一路上问我你有没有缺什么啊，这个罗弟兄也问我有没有忘了带什么，我说反正只住两天，你看我来你们这边就带了一个包，圣经包，然后一个小行李箱，我不会带七八个行李箱来只住两天，对不对？把我书桌带来，电脑带来，这个浴巾带来，棉被带来，枕头带来，我不会嘛，因为我是客旅，停两天而已。可是你看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想要，所以我们唱歌是唱说我是属天的旅客啊，这个世界非我家。可是我看见我们里面这么多东西捆绑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弟兄姊妹，真的哈啊！所以这一次我们讲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中心的信息，一方面当然讲到神的救赎，这个神的救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讲到神的建造。所以他不光是要把我们救出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我们啊！所以我们底下呢，我们来看两束的圣经，好不好？第一个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的圣经用了30多年了，很多地方都烂掉了。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啊。那这是讲到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在加勒底的乌尔，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给招出来。那么招出来，这是神做的，说我要带你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底下神给了他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当然不光是十二章，好，我们将来在二十多章也会看到，神对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第二件事情，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有没有，神把亚伯拉罕招出来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神要把大的祝福给他，而第二件事情，神要借着他来造福一切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的。这也是今天你我以信为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蒙召的子孙，神在我们身上两个重要的工作。一方面招出来，神要祝福我们，而第二个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啊，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是西乃之约很重要的 foundation 啊，根基。十九章第四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六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圣经跟我写的不一样吗？神把他们招出来，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我想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都会背，对不对？神叫我们要做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招我们的目的，叫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成为祭司的国度。哎呀，弟兄姊妹啊，我常常讲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词穷哈。我跟你说哈，在所有受造的人类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地上的 title 职分能够比当君尊的祭司、当神的儿女更宝贵。今天不管你是美国总统啊、台湾总统、国家主席，不管是什么职分。弟兄姊妹，虽然在地上人崇拜崇高，可是在神的眼中，侍奉神的人是神最宝贵的。我们有很多身份，最基本的蒙恩的罪人都懂，对不对？蒙爱的儿女都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叫做蒙召的祭司。我们被神从埃及召出来是为了要侍奉神。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个观念就觉得我要在神家做事哈，我要施情，我要带唱歌，我要做整洁，我要做饭食，我要做福音部啊，我要做敬拜部门、教育部门，我们都是想到事情啊。弟兄姊妹，神对侍奉的观念是叫我们这般的罪人罪得赦免，被洗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可以来亲近神。所以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管你是教师、律师啊、医师什么师哈、他说这不过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正业是侍奉神。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观念在我们里面没有改过来，我们永远在世界里面，世界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瑕疵，我们忘记我们为何而生，为何而活。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 考弟兄姊妹，我说你知道整本旧约圣经的中心思想是在讲什么？整本旧约的圣经中心思想是在讲祭司的国度，神要招出一些人，到最后让这些人成为一个国，而这个国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个国叫做祭司的国度，里面的人是属神的人，里面的人是侍奉神的人。那我说新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用宝血洗干净以后，也是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他把他的丰富，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这叫做新约的中心思想。你这两个中心思想没有掌握住，你读旧约，你读新约，我跟你说，你不过就是片片段段，东读一点，西读一点，你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你不知道神在旧约里面做事的法则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兴起士师？神为什么兴起君王？神为什么兴起先知？他们传信息为什么这么说？你通通都是东一点片段，西一点片段，你缺少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骨干，你不知道神在做什么。其实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神要得着一般属他的人，跟他之间有一个这么荣耀亲密的关系，而我们是成为侍奉神的，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被成就出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稍微深了一点哈，但是原谅我说我必须要讲，那底下我才能够继续讲下去。没有这个前提，底下的信息你都听一些事情跟自己有关，但是缺少了一个主干，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哈。好，那我想我就把这个神的旨意在这里稍微提了一下就好了哈。那我现在回到我们讲到世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好不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第六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两道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荷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伯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出埃及记第一章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第一章哈，我稍微交通一下你就晓得，第一章其实是现代生活一个最深刻的写照。埃及预表世界，埃及的王法老预表世界的王，真正的世界我说过不是指的外面，它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它在这里专门从事跟神神的旨意神的百姓作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这世界的王，对不对？王讲到他是有国度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而世界的王将要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目的的一个 system， 他在这里跟神，跟神的旨意，跟神的百姓作对。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在这里从四个角度描写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系统怎么样子在这里逼迫神的百姓。你看完了以后再回头看今天的生活，你就晓得其实是描写我们今世代的生活非常深刻的一个描写。第一件事情，他讲到埃及王派督工严严的辖制神的百姓。什么叫做督工？就盯着你哈，逼着你，不让你自由，让你觉得受压，让你觉得受捆绑。我们有没有督工？上班的人觉得老板是督工，这个结婚的人觉得老公是督工和老婆是督工，那生了孩子的呢，觉得孩子是督工，买了房子的呢，这个银行是督工啊，你每个月都要交 mortgage。每一件事情它都可能成为辖制叫我们受苦的原因。你看小孩子，以前有一个妈妈说，她说我有六个小孩，六个小督工，个个拿着鞭子在后面跟他要东西，这个饿，那个吵，那个流血，那个要吃东西，那个要穿东西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督工。我们那里有一些的父母亲没有好好把孩子调好哈，孩子都已经两岁了，半夜都至少要起来吃两顿。你说小孩像不像督工？半夜啊一叫，妈妈爸爸妈妈就跑来了，对不对？你非来不可，有督工发令，你非来不可，你叫做督工。有的小孩不吃饭，你给我当马蹄我就吃，对不对？很小，他虽然不会讲，可是他已经把 message 送给你了啊。这个爸爸要在地上爬，或者要装飞机绕来绕去，他嘴巴才张开一口吃一下。每一个人都有办法折磨我们的哈。所以我以前在我家邻居眷村附近住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邻居妈妈都叫我鱼哥哈，对我很尊重。我那时不过才十几岁，因为他们的小孩他要喂饭都在后面追的，小孩都不吃的，连那么小的小家伙还坐在 walker 在地上滚还不会走路的哈。那个妈都在后面追着喂着求着他吃一口饭，可是交给我鱼哥的话十分钟内决定解决。啊，这些妈妈他们没办法，每一个小家伙都是小猪工啊。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里面，你就发现很多的事情其实仇敌在这里辖制我们啊。我讲到的时候曾经举例，我十几年前啊，我那时候还在矽谷上班哈，我有一天看《世界日报》写了一小段，他说在这个日本有很多人不是那个猝死症哈，就累过头了突然死掉。他说因为在日本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下跌之前，他们那个对员工的辖制非常非常严格。他们说你上厕所哈，三分钟后那个槽你不出来的话，那个纸张卫生纸就拉不出来的。他规定你三分钟必须要解决。那这个很简单嘛，你在后来出现那种小的自己带就好了哈。他们马上就有新的方法，三分钟不出来，门自动打开来，逼着你从厕所里面出来哈。啊，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也在上班，我隔壁部门另外一个这个 section manager 哈，那他底下的人就告诉我，他说你都不知道这行有，我们这个同事这个老板，他常常到厕所来找我们。因为他都知道你每一个人穿的鞋子是什么鞋，所以你这个人他找不到你，他就到厕所里面去看，然后就在外面量你在里面耗多久不出来。他说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他说每天早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的那个 project 比较严格一点，早上七点半就必须要上班的哈。现在的硅谷上班常常都到十点钟才去上班，他七点半就要到，那你如果没有到呢，他就来摸你的办公桌的咖啡杯啊。如果是凉的表示你还没到，那我们中国人这种事情都很好解决嘛哈，这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然后就说明天早上你先帮我倒杯咖啡哈，我可能会慢点来，你帮我倒杯咖啡。那对这个老板呢根本没有用，我不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但是呢他摸你咖啡是热的，看不到你人，然后隔了很久他突然看见你出现了，他马上跑到停车场 去摸你车子引擎盖子。这个不是装的，这不是报纸上看来的，这是在我公司里面发生的事情啊。他去摸你车子引擎盖子，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他就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弟兄姊妹，这叫做世界的赌工，一分钱一分货，你拿他多少薪水，他就要你卖多少命。我在矽谷上班的时候，我很多的同事，老板不走，不敢离开公司，因为那是很多经济不景气，我碰到几次经济不景气，八一八二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啊，然后到了90年以前又有一次，然后91年那一代子也是经济不景气，反正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每一个员工战战兢兢的，因为不小心就被裁员，所以要全力表现。你看我91年辞职的时候，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呼召我全时间之前，我们那个 engineering department 的这个 vice president 那个副总裁，把我们公司将近200个工程师叫在一起，他说：“你看哈，我是这个公司的副总裁，我一天都还上班15个小时以上。”他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上的少？”哇，这个话出来，大家都不敢下班。好，所以我很多的同事都是老板9点走，他们9点1刻才能走；老板如果11点走，他就11点1刻才敢走。好，天天都在那里看老板什么时候走。督工啊，真的督工。我每天下午提着包6点钟回家，我早就告诉他们，我除非公司不得已我需要加班，不然的话我绝对不加班，因为他是我的大老板，侍奉神是我的正业，工作是我的副业，我向我的神大老板负责，他向我负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真正辞职的时候，这个 vice president 几次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加薪，给我股票，给我升官，给我什么什么，我通通都不要。他到最后说，我放你1年假好不好，这1年假照样给你薪水，但是呢你先不要跟我递辞呈，明年这个时候回来，你如果还说你要去侍奉神啊，那我就让你走，你不需要还我钱。我跟他说，你的好意我谢谢，但是你永远不会懂。他说我懂啊，我也是基督徒。我说 no， 你不会懂。我说神呼召我啊，我说你的好意我谢了，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要，我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你帮着他被他辖制，他永远辖制你。可是你如果在主的面前靠着主，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向神做事认真，我们决定不偷这个不偷鸡不赖皮，而且我们认认真真做我们该做的。剩下的事情是神的事情。督工啊，真的是督工，拿着鞭子天天在后面有的是太太是督工，有的是老板是督工，有的孩子是督工，有的钱是督工很多的东西都在后面逼着我们，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我说你们目前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哈，你们中间有没有都不满意，还是你们都失业了？还是都很满意？没有人不满意啊！哈，那不是没有人满意的。你们有没有很满意的？没有。我那次问的时候，我们底下有6个人举手。我说我念一段文章，人家告诉我说理想的他的理想工作是什么？哈，你们可能听过了。第一，钱多事少离家近，好不好？好哈，钱多事情又少，然后离家很近，这个太好了，尤其现在油很贵。那第二个呢，他说位高权重责任轻，位置很高权很大，但是责任很轻，好不好？好。第三个，每觉睡到自然醒，这对年轻人特别宝贵，好像早上都被挖起来上班哈。这每觉睡到自然醒。第四个呢，年终分红又加薪。所以我那天念完这4个以后，我说那刚刚那6个觉得工作很满意的，你觉得你现在工作还很满意的举手。而只剩下2个，我说这2个是真正对工作满意的。就是说你看见了没有，你人比人永远有人比我们好，对不对？我讲完这个道没有多久，一段时间这个在网络上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引用我讲的余弟兄有一次讲到这个理想的工作是什么，他把我最后一句改了哈， 这个年终分红又加薪，他把它改成数钱数到手抽筋。啊，我说这大概是温州弟兄做生意的啊，我就跟我们弟兄讲，弟兄姊妹讲，他们笑得要死。后来他们跟我们讲说，哎，不对呀，他说现在真正有钱的哪里有人要数钱的呢？啊，这表示钱还赚得不够多哈。钱赚得多了不用数钱的哈。啊，数钱数到手抽筋，居然会想得出这种形容词。弟兄姊妹，在地上工作，人的就算外面没有这些毒素，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毒工。人的欲望无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都在这里奴隶我们，让我们追求了又追求，追求了又追求，得着了就认为说我得到这个我就会满足，得着了我们又不满足。其实我们的欲望也是我们的毒工。弟兄姊妹啊，你在这里看见你们世界的一个原则，就是有总是有人，总是有人事物在你的背后，在这里督促你，逼着你去做一些事情，逼着你，督促你，让你不能够自由的来侍奉神啊，自由的来追求神。总是有东西，不管是外面的，不管是心灵里面的，他在这里辖制，这叫做毒工。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这里讲到说，为法老凿了两座建造了两座基货城，比赛和南东。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基货城？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把它存起来。然后你要注意到这个关键，为法老，换句话说，你积蓄再多，有一天都不属于你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或者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你赚了再多钱，你带不到主那里去；你赚了再多房子，你带不到主那里去；你身上有再多的博士学位，你带不到主那里去。这都是世界的王，都是属于这个世界，这叫做凿基货城，没有一个人带着走。好，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亚历山大30岁出头得了亚历山大，得了希腊帝国，对不对？那他走之前叫人家在坟墓里面，在他这个凿两个洞，把空手伸出来，表示我亚历山大空空的来，空空的走。虽然整个帝国我得着了，可是当我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弟兄姊妹啊，这是世界的原则，整个人生一场虚空。而在你活着的时候，在你健康的时候，他一直吸引你，你一直觉得我得到了，我有劲，我想要去追求。可是等到你快走的时候，你才会回头发现这一切是虚空的虚空。就像所罗门一样，是爱情，爱情不能满足他；是财富，财富不能满足他；是知识，知识不能够满足他。他追求了一切所有的东西，他到最后说，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说，我只要有所罗门的十分之一我就满足了。其实我们的脚踪跟他是一样的，就跟所罗门当初一样，他认为我追求这个爱情我就会满足了，娶了1000个老婆，你说他快乐吗？追求财富，人家一年献给他的金子666他年德，一他年德多少？这个30公斤，66磅。你说他一年有多少黄金呢？他坐的椅子，黄金椅子，象牙椅子，包上黄金。啊，他住的宫殿是花了20年才盖起来的宫殿。弟兄姊妹，这个人要什么有什么，然后这一切都是虚空。弟兄姊妹啊，今天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呢，可是我们后人仍然在走前人走过的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日光之下所后悔的事也一点都不新鲜，因为前面的人都走过，都告诉过我们。而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对不对？我们永远在这里看别人在那里懊悔，但是我们仍然走同样的路。弟兄姊妹啊，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讲到说，为法老造基货城，哈，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们认为说，哎呀，可以为孩子，虽然不是为自己享受，为了孩子，希望培养出成才的性命，好，国家的栋梁。结果孩子大了不成才，成为啃老族，你们听过吗？哈，毕了业不找工作，就是靠父母了啊。嗯，这个天天赖在家里面， 现在台湾、中国、香港都是这种叫做啃老族啊，就是爸爸妈妈赚的钱，你们辛辛苦苦打的根基，所存的钱，所买的房子、买的车子，孩子们想现成的，给你全部拿过来，他不要出去工作的，吃喝都用家里面的，不肯出去，不肯付代价，不肯面对困难，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挫折，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失败，只是知道享受。这是下一代，很多的下一代，弟兄姊妹花了这么多功夫，一切都是虚空。而到最后孩子得着的时候，不懂得孝顺，伤害你，把你赶出去，说我不认你做我爸爸，你就觉得这一切一生的辛劳真的是虚空。所以父母亲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是一个他们最需要的，而且是最能够给他们带来祝福。中国父母总是给孩子买好的、吃好的、受最好的教育，以为这是对他们最好，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真正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爱，他们需要认识神，他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年轻的孩子们里面到现在都在呼喊，他虽然不会跟你讲，在他心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失明。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一切的辛苦劳碌是为了我的子孙，你会发现有一天这真的是急火情。而第三个，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无论是褐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你发现这边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通通跟地发生关系。褐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全都是属地的，全都是属土。所以他前面说他们做工觉得命苦。弟兄姊妹，你拿你很典型的一天来看哈，不要拿你很特别的那一天哈，像你生日的那天呐，或是老板给你加薪的那天呐，或是你很痛苦的一天，你不要拿那种不特别，就是很特别的，你就拿你很平常、很典型的一天来看一看，你稍微做点笔记，我这一天到底怎么用的？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你稍微简单记录一下，你就发现你如果连续记录个三五天或者三五个礼拜，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原来在我一天24个小时里面，我用在属天的事，或者圣经上所谓那种永存的事、有价值的事，原来时间这么少。你真的花时间去写写看，我一点不是随便讲的，你试试看，你花多少时间做工作，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你花多少时间吃喝预备吃喝，你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个事做那件事情，运动、看电视、看电脑，然后我们花多少时间真正读圣经。原谅我再问的更深一层，就算你花2个小时读圣经上神学，到底这2个小时里面有多少时间你真正遇见神，你真正觉得你的灵命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力量？你就晓得我们原来天天所做的褐泥、做砖、田间各样的事，都是在属土、属地的境界，带来我们心中觉得命苦，带来我们里面觉得虚空。你如果觉得余弟兄你怎么这么消极啊，你说我天天这样忙得不是好好的，你这样一讲，我这个人生如果能够把大家讲醒也值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盲目的忙啊，忙到最后盲目。如果你们听过我故事也请你原谅哈。有一次我带我孩子到这个圣地亚哥去，他们很小，圣地亚哥这个动物园里面有很多，有时候有动物的表演哈，大象的表演、猴子的表演什么的表演。有一次到了那个 bird， 就是那种鸟的地方哈，就是各种鸟哈，有老鹰啊，有这些各种的表演，鹦鹉啊。就那天有一个表演呢，是非常非常 boring， 很无聊。那什么表演呢？就是两只长得有点像火鸡，但是又不是火鸡，就是那种笨重笨重的鸟哈。那两个管理员，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每一个人手上有一把花生米，然后这个人呢对着火鸡咕咕咕咕一叫。火鸡就这样晃啊晃啊晃啊晃过去，他就喂他一个花生米，赏他一个花生米，然后就该这个人叫，在这边咕咕咕咕一叫，那火鸡转过来晃啊晃啊晃啊晃过去，然后他又赏他一个花生米，很无聊对不对？不无聊啊。 你说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写照？早上老板在公司咕咕咕一叫，我们就晃啊晃啊晃啊晃到公司去混口饭吃。下班的太太在家咕咕咕一叫，我们晃晃晃回家吃一口家里的饭。第二天老板又叫了，我又换回去了。你说是不是这种生活？你真的稍微深入去想的话，笑不出来了。我就是那只火鸡，天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哈，摸着属天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跟神之间是一个对的关系的话，你一样上班，一样回家，那个境界、意义、价值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在每一件事情里面经历主，你可以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得着主，你可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彰显见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从平凡中活出了最不平凡的生命和价值。关键都在于到你世界跟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这两个是不能够并存的。这关键是到底谁是我心中居首位，谁是我生活的目的，谁是我现在所有事情的意义和价值的衡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今生的风俗，用世界的价值，用我们生活的习惯，你就发现你昨天怎样，你今天还是怎样。我跟你保证，你明天大概也差不多，昨天今天明天都差不多，混下去这一生就差不多这样过了。真的，四川大地震现在已经死了70000个人。我在硅谷这么短短的20多年，我的同事、朋友、弟兄姊妹认识的人中间，30岁到50岁之间走掉的人起码50个人。没有人知道明天要走，有很多人说走就走。啊，还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的朋友，他的老板健康的不得了。他定期去健康检查，他那一天去做完体检，医生说检查的结果过两天给你哈，我这样看没问题，你回公司吧。他就在看完病回公司的路上，突然车子冲出去，心脏病突然发作，死掉了。啊，这个于师母的这个认识的一个就他们在 HP 公司的另外一个经理，礼拜六也是打篮球，打到篮球中间中场休息啊，喝口水，喝完倒在地上就死掉了。我的邻居一个这么壮的一个人，买到一个 Saratoga 那个房子是豪宅啊，真的是他非常有成就。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赚了这么多钱。他也是30多岁，他体格壮得不得了，跟女儿打完乒乓球要带他们出去买东西，进去换衣服没出来，2分钟内人已经死在床上了。你没有办法想象生命会在哪一刻结束。如果你真的是用今天有可能是我最后一天的话，好，当我没有要去恐吓大家，好，你至少你对生命会认真一点，你决定不甘心我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下我离开世界。不要说不好意思去见神，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懊悔，有多少没有预备好，跟孩子们没有预备好，对不对？跟一些关系上没有解决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弟兄姊妹，那你平常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浪费时间看电视，浪费时间跟人吵架，浪费时间去找一些烦恼弄到身上，明明不会天不会塌下来，杞人在那里忧天。哎呀，我们就天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在那里讲 gossip， 为什么不省下时间好好的追求主，追求一些今生重要的事情？不要再去再摸田间这些俗土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做的事情可以一样，但是境界不一样，我们里面的目的不一样。属天跟属地完全在乎我们里面，不是在乎我们外面，在乎我们里面。好，那这是讲到第三件事情。说到整个所摸的事情都是属地的事哈。那么第四件事情，在这里讲到埃及法老对收生婆说，是女孩就存留，是男孩就杀了他。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杀尽男孩只剩下女孩，这些女孩将来就必须嫁给埃及人，对不对？这个通婚同化，对，第一件事情讲到同化。 就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接受这个世界的生命，接受这个世界的原则，就等于跟世界混在一起，没有分别的。原来他们这帮人放在那里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属神的子民。男孩子一杀光，女孩子跟埃及人结婚，两三代下去就几乎全部同化了。你看我们这个孩子们下一代来到美国，就喜欢吃 hamburger， 他们那有什么好吃的？可是他们就爱吃了，啊，开始讲英文了，啊，价值观，啊，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叫他出外天冷穿个厚衣服，他说我是美国人，我不怕冷，啊，气死我了，他已经把自己当美国人看了，啊，所以女孩子嫁给埃及人，三两下生下来的都说我们是埃及人，完全认同同化这个世界。第一个讲到同化。第二个讲到断代，这个属灵的这条线就被切断。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其实从亚当开始，一路上亚伯或者那个这个该隐啊，神都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上下来，而至终带进基督，而基督带进新造，就这一条线读家谱不要觉得烦。读家谱非常重要，这是神保护保守的一条线，分别的线，一直从创世以来拉到基督，从基督拉出新造来。所以你知道这条线仇敌一直要切断的，历史历代所有的征战都为了要切断这条线。亚他利亚造反啊，这个大卫的种子里面还好留下了一个这个约阿斯被保留下来，所以让王位能够一路传下去，一直传到基督，这条线是仇敌要切断的。其实在出埃及记你就看见了，他要神的儿女们属灵的东西能够被摧毁，而让人被同化，而更深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东西被切断。我想请弟兄姊妹稍微看一看，好，你看看我们的下一代啊，我里面一点没有批评他们的这个心智，我每次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我心里面就着急啊。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我都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起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要好好祷告。不能够光只注重他们的学术成绩，你要注重到孩子们他们的性格，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这个人的各方面的这个责任感啊，使命感，他们都在逐渐被同化，被这个世界弄掉了。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讲到，我说你看看孩子们哈，在他们生活中最吸引他们、最抓住他们的。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生活开门七件事，你说现在这些下一代的孩子们的七件事是什么？我们来算一下：电视、电脑，天天都在上网。我不晓得你的孩子怎么样哈。以前我们家的孩子从刚开始有上电脑的时候，一天最多20分钟。啊，现在去读大学的，有哪一个孩子一天只有20分钟？电视、电脑。电话，一天到晚在朋友电话上跟朋友讲话，电影，好几个电了哈，还电玩，就是电动玩具。电动玩具刚出来的时候 ，Super Mario 很单纯。你现在如果深入去晓得孩子们在当年在玩什么电玩，里面的暴力、流血、杀人、色情，全部蕴藏在电动玩具里面。讲了五个电。他们所交的朋友，还有一个虽然是最后，但是其实是更严重的一个，他们的音乐，天天戴着耳机，你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但是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男女朋友的观念、道德观念，都在他们听音乐里面，在被世界洗脑、被世界同化。仇敌在这里要断代啊，要同化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起来为他们祷告，不起来带他们到神面前去，我跟你讲，世界的王今天生一个杀一个，所有的属灵生命他要铲除掉。所以你看见主回来之前，那个属灵的征战会多严肃，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看我们的上一代，他们的生活观念、生活的单纯啊，那个人的正直，他们的性格跟我们这一代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而我们的这一代跟下一代二三十岁的又有很多的差别，而二三十岁现在跟那些这个个位数的小萝卜头，我跟你讲，现在这些小萝卜头才几岁就会反叛，根本不听父母的，在主日学老师里面管都管不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哈，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征战。所以这是讲到世界，所以你看见了没有？第一个，督工辖制；第二个，为法老筑基或城；第三个，我们天天从早到晚手摸的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事，全是属地，全是属土的，而我们里面并不觉得有价值，觉得命苦。第四件事情，属灵生命的残害，所有这个属灵生命的诞生，它通通要铲除。它不容许人爱神，它不容许神家有属灵的这个下一代，它就是要铲除。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件危机，我们一定要起来。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列了一个，在创世纪47章啊，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呢？你看，当约瑟还做宰相的时候，当雅各还在的时候，这些人在世界，但是却是胜过世界的人，对不对？你发现创世纪47章讲什么？法老说，把埃及地最富有的地方歌珊地送给神的百姓。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里面真正得胜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真正掌权，属天生命是掌权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当雅各走了，约瑟走了，神的百姓就落到仇敌的辖制底下。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滑跌、软弱、偏离神，世界的王就来辖制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祷告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在世界却胜了世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章讲到，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到了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啊，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啊，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讲了世界这么多的问题，今天的关键我仍然要说，世界到底是辖制我们、伤害我们啊，要来这里逼迫我们呢，还是世界能够为我们效力，为神儿女们效力？关键都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关键都在于我们到底把世界摆在一个怎样的地位上。我们得胜，世界效力，世界不能捆绑我们，我们足足胜了世界。当世界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奴隶，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仅仅觉得命苦，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没有永存的价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在这样子一个明显的两个 system 在对立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啊，但愿你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再一次唤醒我们，让我们所有沉睡的灵都醒过来，让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之前，整个世界带进了一场严肃的征战。世界的王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他也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要来诱惑，要来残害，要来逼迫你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却永远不属于他，能够遵照着你的话能够靠着我们里面的信心，借着那在我们里面那比世界更大的那一位，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主啊，今天晚上如果在座有任何人因为这一段的日子在你面前我们软弱疲倦，我们觉得受尽了苦恼烦恼或者辖制的，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都来到你这位生命的主面前，我们再次恳求你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你给我们那宝贵的应许，你把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为着你名的缘故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不甘心做世界的奴隶，我们也不甘心去追求那短暂的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的事，我们也更不甘心因着爱世界让爱父的心在我们里面逐渐冷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起初的爱，让我们单单纯纯的爱你，让主居首位，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好让我们虽然一样上班，一样在家，一样做生活，但是却让我们在这一切的平凡中，我们活出那个不平凡的价值。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